哪吒大战张桂芳，胜利回到枫京。这回人们才认识了哪吒，马上这话和态度就变了。呦呦，三公子你真了不起呀，真神人也。三公子你能耐太大了。哪吒就爱听这奉承的话，姜子牙回到住处，吩咐童子紧闭大门二门，闭门谢客。有人问，就说身体不爽，正在休息。实之不然，他沐浴更衣，焚香再拜，趁着没人的时候抓了把土，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。他进了古洞，来到碧云床前，姜子牙倒身下拜，不孝的弟子叩拜老恩师。老天尊往下看了看，子牙平身免礼。是，姜子牙站起来，低头垂手，规规矩矩站在床旁。子牙，此番来到昆仑山玉虚宫，莫非有什么事求我不成吗？正是，老师圣明，弟子我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子牙呀，你不来，我也想派人去找你，有件大事要交付你去办。
哦，
老师吩咐。取来，白鹤童子转身奔后洞，时间不大，拖出那个黑漆的托盘，在托盘上有一卷东西，用黄绫子套着，封得非常严实。再往上看，上面贴着五道符，用着印。白鹤童子往前一立，元始天尊接过来了。子牙，你看我手托何物？弟子不知。这乃是至关重要的封神榜啊。子牙呀，你可知神仙1500年犯下杀戒，普天下的神仙也有不守清规者，正神也有，散仙也有，是长短不齐，因此急需整顿啊。我和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一共研究了100日，已经把斩将封神的名单开列在封神榜上，凡是榜上有名者都犯下杀身之祸呀。遭劫在树，在树的难逃，榜上有名者是非死不可。本来我应该下山主持斩将封神，但是玉虚宫的事情太多，我难以分身，左思右想才把千斤重担交给你，你可以代替我斩将封神。
哎呀，姜子牙一听跪下了，老师圣明，弟子有何德能敢接此重任，恐怕我
不必多说了，非你不可。接封神榜，你看这师徒可了不得，老天尊一句话，姜子牙就不敢反驳呀，规规矩矩把封神榜接过来，往怀中一抱。子牙你起来听我说，这封神榜是至关重要，普天下的神仙也好，还有许多人也好，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命运，都想看看榜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。为此 你要很好的保护封神榜，千万别落到旁人之手。切记，榜在你性命在，要丢失了封神榜，慢说是你，就是为师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、啊。你懂吗？弟子明白，我一定好生看守。这就对了。另外再告诉你，你呢可以看封神榜，做到心里头有数，榜上都是谁你要背熟了，但是不行让第二个人知道，懂吗？法不传六耳，倘若声张出去多有不便，为师绝不饶你。弟子守口如瓶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妻子，更不能让旁人知道。很好，就这样吧，你可以回西岐了。姜子牙一听，我的事儿还没办呢，又多出这么一件大事来，赶紧往上施礼。师父，弟子尚有一事相求。我们西岐连年征战，我福保民族武王倾心尽力，怎奈兵危将寡，恐怕不是商纣的敌手，因此求老师帮忙。还没等姜子牙把话说完，元始天尊把脸往前一沉，姜尚，此乃天数，你不必求助旁人，切记，到了时候自然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你贵为丞相，满腹的韬略还用问旁人吗？此事为师管不着，你自己看着办去吧。白鹤童儿，送你师叔。遵命。师叔，请吧。姜子牙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、啊。这一下撞了南墙了，看来自己的梦自己圆，指旁人指不上哦。姜子牙是愁肠百转，就出了洞了。哎，往前刚走两步，后边有人叫他：“子牙留步。”姜子牙回头一看，嚯，来个大脑袋神仙，这脑袋足有三尺三长啊，锃明刷亮的大奔的头，下雨都浇不着眉毛，通红的嘴唇，刷白的胡须，身穿南袖平襟的黄袍，手拄龙头福寿杖。他一看认识，正是元始天尊掌门大弟子自己的大师兄南极仙翁。老仙翁满面陪笑来到子牙近前：“师弟呀、啊，发愁了吧？有一点，我打算求助于老师，老师不肯帮忙。”“非也。”师弟呀、啊，你只管放心，老师后来说那两句话你还不明白吗？到了时候吉人自有天相，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。我揣摩着老师另有安排，你就不必上这儿让老师分心了啊。师兄说的是。子牙呀、啊，还有点事情，老师叫我转告你。一，你离开昆仑山玉虚宫回西岐，在路上不管遇上什么人，怎么呼唤你的名字你可不准答应，切记，他怎么叫你你也别言语，头也不回赶紧回西岐。如果你要答应了，跟叫你的人一搭话，师弟啊，那可要大祸临头，将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， 白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呀。事关重大，你千万要记住。
是吗？师兄您放心，不管谁叫我，我不答言也就是了。
好，切记切记。另外师弟啊，你那回去的时候顺便在东海边上溜达一趟，反正你借土遁也快的。老师已经安排一个人在东海边等你。
谁呀？
哎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你可以把他带回西岐，有一定的用处，让他帮助你看守封神榜。
哎，
另外老师叮嘱再三，我再说呢就显着罗造了，但是也不能不讲，封神榜至关重要啊，你可要妥善的保护好，千万别丢了，
懂吗？
我懂。要丢了，你我包括咱老师都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师弟明白。
哎，好吧，拖着封神榜走吧。我告诉你话，注意。
师弟明白。
师兄弟二人洒泪分别，姜子牙脚下土遁，赶奔西岐。你这玩意儿怪事不？
正走着走着，这土遁不好使了，
落到平川，好悬没把姜子牙给摔着。子牙抓了把土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往上一抛，结果失灵了。怎么架这土遁也不好使唤了。子牙一想，可糟糕了，怎么这咒语不灵了？这什么地方？我得什么时候能回到封京啊？他再看，对面是山连山，岭连着岭啊，云光缭绕，百草重生，渺无人迹，还真没到过这么个地方。子牙正在犯愁的时候，忽听身后有人喊他：“子牙，子牙，留步，子牙，等等！”姜子牙刚要回答，
一想别别，
我老师和师兄一再叮嘱，不能答言，要一答言就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，引出无边的大祸呀！我呀，假装没听见。土遁不好使，我靠不良，我也得爬回西岐。因此姜子牙怀抱封神榜，放开大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顺着山路一个劲儿往前走。身后又喊上了：“子牙，留步，你没听见我招呼你吗？等一等。”越招呼姜子牙走得越快，最后把姜子牙走的是通身是汗，还摔俩跟头。后边那个人呢，看来离着不远了，越喊声音越近：“子牙，你怎么就不站住呢？等一等，子牙，等一等。”后来把姜子牙撵得实在爬不动了，站在那块扶着棵树，大口大口喘气。但是姜子牙真有主心骨，这人喊破嗓子叫了有100声了，姜子牙也没答言。最后这主说了这么一套话：“好啊，姜子牙呀，你真是眼皮往上翻，不认得老乡亲了，忘恩负义之辈呀，你可当了丞相了，谁你都瞧不起了，你我同堂学艺40年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平常怎么关怀你来的？你真是个势利的小人呐！” 姜子牙心一动，哎呀，凭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可能半路上我遇上熟人了吧，跟我同堂学艺40年，那没外人，那就是我的师兄啊。不过是哪位呢？这玩意儿你说的多难听啊！我要不是丞相也罢，现在真是丞相，位极人臣，人家叫我，我不言语，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啊！我不成了势利眼了。姜子牙就把元始天尊和南极先锋叮嘱的话忘了，回头一看，后边这人撵上来了，胯下骑着白鹅吊睛大虫，什么呢？骑着一只虎，虎上这个人长得个头不高，比姜子牙能矬着一头，骨瘦如柴呀，尖脑个顶，尖下壳，高高的颧骨，深深的腮帮，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，两只大山风耳，头戴一字逍遥巾，身穿葛布袍，腰系水火刺套，背背宝剑，斜挎豹皮囊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人啊，能有50岁左右吧。姜子牙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追他这个人叫申公豹，当初的确同堂学艺，都在昆仑山玉虚宫。后来不知这申公豹啊犯什么错误了，老天尊一怒把他撵出玉虚宫。姜子牙这人就这时候从来不打听闲话，说问问他怎么回事啊，为什么不问，究竟这个申公豹落到哪儿了，到现在他不清楚。回忆当年同堂学艺的时候，一块挑水，一块炼丹，人家申公豹比姜子牙的道行大的太多了，的确对他也没少照顾，两个人有时候也说说知心话，因此呢成为好朋友。今天他一看申公豹叫他，子牙脸一红，哎呀师兄，恕罪恕罪，我没听出来是您呢。申公豹一片腿从虎背上跳下来了，我子牙你甭跟我演戏了，你能没听见吗？我叫你一嗓子你一哆嗦，你是故意装相。姜子牙是个正人君子，不会说瞎话，让申公豹这么一说，直臊得脸面通红。申公豹一呲牙，子牙呀甭瞒我，你怀里抱的是什么？这是封神榜吧。今儿个我找你没旁的事儿，我就求你一件事儿，快把封神榜打开，借我一关。